哈利路亚，主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们，复活节快乐，也是感恩可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大喜的日子，也感谢你曾经为我们受死，也真实的复活。你赐给我们这样新的生命，也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求你祝福今天的聚集，也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敬拜，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复活节可以说是对基督徒有特别意义的一个节日，在这一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虽然每个周日我们也纪念耶稣的复活，但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有更为隆重的庆祝。还记得在疫情前，每年这个时候，教会的诗班都会站在台上，就站在这里，搭在台，有搭好的台子，很多人站在上面，一起通过诗歌献唱来赞美神，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主耶稣复活的喜乐。如今因为疫情的缘故，诗班的服事还没有恢复，不过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我想如果没有诗班的参与，会让我们会觉得好像缺少了些什么喜乐的气氛。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借着一段经文，一起来看一下，体验一下天上的敬拜，天上的大诗班所带来的敬拜。希望当我们沉浸在这经文中所带来的敬拜场景中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经历复活的喜乐。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启示录的第五章。经文着重于对得胜的羔羊，也就是复活耶稣敬拜的描写。不过在进入今天经文之前，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这经文呢之前的背景大概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章的一点点经文，它告诉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的经文的发生的场合和背景。这个经文所描述的场景就是天上的敬拜。启示录所描写的是使徒约翰在一个主日所经历的神特别的启示，而整个四章到五章就重点了描写了这宏大启示中一个很特别的场景，就是天上的敬拜。经文这样说，第四章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里讲到约翰看到天上有门开了，有声音让他到上面去，指示他以后必成的事。我想我们常常对启示录呢会有一种误解，我们认为说启示录是讲的是主要是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啊，启示录所讲述的呢，并非只是关于未来，只是关于对以后事情的预言。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是关于这个的确是有一些关于时间维度的启示，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关于空间维度的启示，就是让我们脱离现有的地上的空间，而关注天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常常会关注地上发生的事情，但是约翰的启示告诉我们，天上发生了什么更为的重要。这帮助我们去拨开现实的迷雾，看清楚所发生的很多事件背后的意义。不过记在天上发生的事情，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不太好理解，因为这些场景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也不熟悉。所以约翰可能用他的视角在尽量的描述，但是仍然看起来很金碧辉煌，头晕目眩，出现很多超出现实能理解的图画和声音。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我今天采用的背景呢，用了一个这种抽象派的一个画。这个画风呢，可能更多体现一种这种天上景象的一个样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间好像是一个羊的脑袋，有七个眼睛啊，这七只脚。一会儿我们会做一些解释。大家可以看这些图画，让我们觉得头晕目眩，而且是不太好理解。不过我想，这更符合约翰所描述的天上的景象。这是他所看到的。而我们通过去 尽量去理解经文中描写的一些含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上的敬拜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文接着说到，说天上的宝座有，天上有一个宝座，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约翰看到了这一些，而他坐着的好像是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就是彩虹，好像绿宝石。您看到这里描述有很多的宝石，还有彩虹，非常的绚丽，这体现出天上辉煌的样子。而这一位天地的主宰就坐在那里，他仍然在掌权。他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穿着白衣，戴着金冠冕。而接下来经文又提到说，那里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体现出神的能力。宝座前面有七盏火灯，也就是神的灵，让光芒充满神天上的宫殿。而接着讲到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可能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究竟意思是什么。其实他就在描述说，好像我们把天空踩在脚下，清澈的天空踩在了脚下，这是一个天上的宫殿。周围有长着六个翅膀、不同样貌的四种生物，这是并且全身内外都是眼睛，这是属天上的一个场景。而这些眼睛代表知识和智慧，说明这些生物充满智慧。接着又讲到一些颂赞的场景，这里讲到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并且提到24位长老也俯伏敬拜。天上是一个不停颂赞的这样一个场景，称颂这位创造一切的神。那么为什么会需要记载这样一个天上敬拜的场景呢？神其实就借着约翰所看到的这样一种意象，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现实。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基督徒已经开始面临比较大的社会层面的压力，有一些逼迫已经开始发生，他们已经开始被整个罗马帝国的人所排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排斥？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和罗马帝国的信仰非常的不同。罗马帝国是一个多神的信仰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神可能更像是我们的民间的一些宗教信仰到处都有神，到处都要拜。而日常生活中，罗马帝国对人民的期待就是，你们要保持对各位神的敬畏和供奉。如果你是比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你可能需要成为这个城市神殿的守护者或供奉，献上你的祭物，献上你的金钱，才能维持你现有的社会地位。而如果你是较低社会地位的人，你仍然脱离不了这样的体系，日常生活中甚至你要吃肉都会涉及到跟这些神明之间的关系，因为所有的肉都是用来祭祀神明以后才会放到市场上出售。可以说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其他的信仰体系，他们更是生活在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权力架构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这个世界在被罗马的价值观、被各种神明影响着。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天上敬拜的意象这么重要。神借着这个意象在提醒基督徒，神才是在一切背后掌权的，应当单单的敬拜他。这是在提醒基督徒，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他们是认识神、敬拜神的人。我想这样一个场景不只是对罗马帝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如今的社会中同样如此。虽然我们的生活的社会跟2000年前很不同，我们觉得科技发达了，有很多的改变，但是这个世界仍然是由许多的统治者来掌管，只不过这统治者的名字从凯撒变成了总统、主席、议会、国会。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美国、俄罗斯、中国、台湾、香港、 我们其实都能时刻感受到这些统治者对人民命运的影响。大家可能很多人听说了最近在这个上海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统治者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就影响人民的生活。民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可以说是密不可分。有很多时刻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容易被一个小小的决策来影响。比如说曾经留学生来不了美国，比如说到如今仍然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想回到中国去看一看，要突破重重的阻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再比如美国经济上面的一些变动，也会让我们经济政策的一些变动会让我们很多人面临很实际的通胀的生活压力。可以看到这样来自于统治层面的影响无处不在。我们会思考说，究竟我们是不是重要的？在这些统治者的眼中，我们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不是他们真正在乎我们的生活，在乎我们的生死？当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可能我们格外需要被提醒，在一切的生活中仍然有神的掌权。另外，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也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偶像，或许并不是一个个立在那里的佛像啊、雕塑啊，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取代神应有位置的事物占据我们的生活，权力、金钱，甚至自由、名声，都有可能会被滥用。这些可能潜移默化控制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为一切的奴隶。不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都难以逃脱这些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而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对真神的敬拜，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看清世界的真实。我们如今坐在这里参加复活节的崇拜，我们每个主日来参加主日的崇拜，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和世人并不一样，我们仍然是神在掌权，我们唯有需要敬拜神。这就是这个天上敬拜的背后的场景。我们马上进入第五章，这里开始并不仅仅是一些固定的场景，而是有了一些新的情节。在经文中一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词被反复的提及，也就是书卷。在这里不断提及着这个词，就说明书卷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里提到说，坐在宝座的右手中有一个书卷，里外写了字，用漆印封严了。可能我们会思考说，这个书卷究竟写了什么东西，它代表着什么？那么其实大家如果看后面的第六章第七章的经文在那里这个封印在一个一个被打开，随着这封印的打开，就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随之发生，很多呢是关于神的审判。所以通过这些的参照，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书卷上写有的应该是关于神审判和拯救的计划。这里在这个第五章中，这个封印还没有被打开，封好的状态就表示神的计划不会被修订不会被修改，神仍然在掌权。而接下来经文也提到说，这里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需要有一个人来让神的计划开展。所以这个书卷是需要得到书卷里面记载神的计划需要得到实现。大家如果看这段经文，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字或者说两个字也是非常的关键。在这里我也做了一些标记，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有两个字，一个是配，一个是能，在不断的出现。在这里需要一个有相应的身份和权力的人出现，让神的计划得到开展。 然而当约翰去观看的时候，他发现天上地下地底下，也就是神所有的创造之中，并没有任何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所以经文讲到说，他就大哭，因为神救赎和审判的计划好似没有办法完成。然而接下来经文有了一个逆转，一位长老说约翰不要哭，有一位已经得胜的可以展开那书卷，这就是那位第六节中出现的羔羊，他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这里的情节并不是讲述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是已经发生在历史中的事情。这里所描述的场景是体现出历史中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它背后的意义。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羔羊，他独特的身份让他有权利使神的计划得以完成。所以说这个经文是提醒我们神计划的确定和重要，也告诉我们只有耶稣才能使神的计划实现，他是那位独一的救主。我想看到这一段经文其实也督促我们有一些思考。大家如果去看这个一到四节的经文，可以看到当约翰觉得好像这样的计划没有办法得到实现的时候，他就很悲伤的大哭。而之后的经文中，随着长老的安慰说不要哭，就可以从这悲伤绝望的情绪中突然得到了释放。而接下来经文的记载中，后面的经文中有很多喜乐的赞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绪非常大的对比。其实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之中，我们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对于情感的表达是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甚至对我们来说会对情感的表达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甚至觉得情感丰富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那特别是对于北美的华人的这个群体啊，因为知识分子的比例很高，所以我们常常知识分子大家都看重一些事实，而对情感相对感受能力会差一点点，那么更是有这种倾向。其实这个经文也在提醒我们，一个好的情感，丰富的情感，对于正确的理解福音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教会中相对比较缺失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教会没有这个受难日的崇拜，可能在教会的传统中并不经常这样去做。我们知道受难日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节是纪念耶稣的复活。曾经我听过有一个说法说，受难日的时候你有多么的沉重，复活节你才会有多么的喜乐。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更深的去经历耶稣的死带来的沉重，也就可以更深的体会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心中的喜乐。而当虽然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崇拜，我曾经去参加过其他教会的受难日的特别聚会。有一次让我印象很深的聚会是整个的聚会是一种比较安静的氛围，可能跟我们主日的时候很多这种热情洋溢的这样的诗歌有很多的不同。当时那次聚会结束的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当时的场景是教会的灯慢慢暗下来直到熄灭，整个教堂里面一片宁静，大家在感受那种黑暗的重量，尝试去体会耶稣的死所带来的沉重，体会罪在耶稣身上所带来的重量。我还记得在那次参加过这个聚会之后，在之后的主日会格外的感受到复活所带来的喜乐。 希望说以后或许我们有一些机会，在教会中能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崇拜的聚会，让我们可以更多去带来，更多去体会这样信仰中感受的力量。不过我想，这个经文在提醒我们，这样一种对于信仰深刻的感受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需要通过自己的灵修、默想、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带着自己丰富的情绪来参与，能够更深的来理解这个信仰对于我们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经文，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最核心的关注点，也就是得胜的羔羊。大家如果看今天的经文，就可以发现羔羊可以说是第一次的出现在了启示录之中。在启示录之后的经文中，这个词不断的出现，可以体会出这羔羊在神计划中重要的位置。而这羔羊的身份是需要我们更多来思想的，他特别的身份也是让他可以有能力来完成神的计划。首先，他的身份里面体现出他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经文中特别提到说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大卫的根，这是两个很特别的称呼。犹大支派的狮子出自创世纪的49章，而大卫的根应该是和以赛亚书11章里面提到的耶西的根有关系耶西是大卫的先祖。所以这里仍然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得到实现，这些经文就在表明耶稣身上让这一切得到应验，这就是他特别的身份之一。另外也提到他的身份是死而复活的，这里讲到说这位羔羊是站立的，像是被杀过的，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描写。我们知道如果是死的，他不会站着，所以当他站立的时候，就说明他是指向耶稣的死而复活。所以可以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是完成这神计划的关键。另外，经文也提到耶稣是全知全能的。大家看到这里有描写说七角七眼，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外形，甚至让我们很难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羊可以长成这个样子。脸就这么大，眼睛往哪儿放，脑袋就这么大，脚能放在什么地方。其实这里的七是代表完全的一个数字，所以说是说它有非常它是有这种完全的角和眼，而这里的角是象征着能力，眼睛象征着知识和智慧，所以这里描写它的形象就是在表示它有完全的智慧和能力，它是全知全能的。经文也提到说，这里有这就是神的七灵，奉差前往普天下去，就表示着耶稣拥有代表完全能力和智慧的圣灵，就是圣灵仍然被神差遣在全世界工作，所以体现出耶稣的全知全能。另外，最后也体现出耶稣是拥有同受敬拜的一个身份。在刚刚我们提到的启示录的第4章中，有这样一个描写，大家可以再看到我在这里做一些标记里面标记了四活物标记了这个长老，说到他们俯伏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直到永永远远。也提到说这里把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他。在这里我再用第5章所出现的一段经文来做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仍然做了一些标记。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一些事情也同样在发生。这里同样提到了四活物，提到了长老，提到了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坐宝座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唯一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在于羔羊和坐宝座的同受敬拜。所以这里的一个并列的描写就是在指出这位羔羊就是神。所以总结来说，这位羔羊的身份就是应验了旧约预言的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 他是全知全能的，他就是神和父神同受敬拜。这就是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描写背后的含义。在思考完这位羔羊的身份之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个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什么让这位羔羊可以得胜，他得胜的方式究竟是什么，他如何可以使神的计划得以实现，如何完成了神拯救。首先讲到他胜利的方式是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这第五节和第六节经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也就是约翰他听到的和他看到的所不同的一个事物。那这里首先这位长老对约翰说，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已得胜。狮子可以说是百兽之王，有力量战胜一切的对手。而约翰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一只被杀的羔羊。羔羊和狮子相比是一个柔弱的形象，而常常成为祭祀中的牺牲品。所以这个经文就在做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把两个看起来差别很大的事情而等同起来。这位预言中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拥有被杀羔羊的形象。在这里其实在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才是耶稣得胜的方式。这位掌管一切的君王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这样的胜利，他并非是用我们惯常概念中所想的这样一种用强大的武力来获取胜利，而是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获取这样的胜利。其实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基督信仰的核心，耶稣通过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来战胜一切，让神拯救的计划得以实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想着说，拥有更大权力的人，更强力量的人，可以去掌控别人的生死，这才是能够为自己奠定胜利的方式。然而耶稣他用一种非常贵的力量来得到这样战胜一切的胜利，也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经文中同样也体现出另一个胜利的一个角度啊，胜利方式的角度。在经文的第九到第十节说在这个新歌中这样唱道，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那这里特别讲到耶稣用他的宝血来带来救赎。这位羔羊他曾经被杀，他流出的血是作为这样一个赎价来买人可以归向神。经文告诉我们，只有耶稣流血这样的代价才有足够的价值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归属。耶稣用他血的代价来让人可以归向神，带来这样的胜利。而在这九到十节的经文中也另外提到了一点，一个胜利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就是耶稣他建立了一个国度，通过这个国度来分享胜利。经文讲到说耶稣买人归向神是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这里讲到说耶稣所做的是为了要让归向他的人成为一个国度，作为祭司来侍奉神。这里最独特的一个地方是说，让这些人可以做王，也就是执掌王权的含义。他是要把他自己的拥有的王的权利分享给所有被救赎的人，和他们分享他的权利，分享他的胜利。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中的王，很少有人想分享自己的权利。这是为什么我们世界中会有这么多的独裁者，大家都希望把权力攥在自己的手中。然而耶稣是要分享他的权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位得胜羔羊的不寻常之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同时他用一个与这世界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他所有的力量和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希望不断为自己获取财富、权利甚至健康的世界，我们总希望把这一切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希望通过不断增加我们自己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去胜过别人。我们常常有一种焦虑的心态、竞争的心态，这是为什么我们作为父母常常在培养子女的时候常常给他最多的资源。我们希望有最好的生活条件提供给他，让他赢在起跑线上。我们希望有权力、有财富、有健康。当我们给孩子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能过上一个好的生活，让他们可以胜过其他的人。然而，我们的信仰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位拥有完全能力的神，愿意为我们牺牲生命，带来拯救。耶稣在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什么才是胜利。胜利不是不断的去占有一切，而是分享和牺牲。这才是我们信仰中最正常的一个价值的理解。复活节就是在庆祝耶稣战胜了死亡。我们特别来需要来提醒自己，如何来使用和耶稣一样的方式来获取信仰中的胜利。耶稣是通过十字架上的顺服到死，通过牺牲和舍己来达成这样的胜利，让我们可以每个人愿意来敬拜他。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敬拜的参与。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该如何来回应这一位掌管一切的主。我想经文中仍然给我们很多的线索，在告诉我们该如何更好的来敬拜这位羔羊。首先，经文中提到的一点是，我们可以通过祈祷来敬拜他，来参与到这样属于天上真实的敬拜中。在天上敬拜，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有很多目眩神迷的场景，好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但是经文在告诉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参与到这另一个世界的敬拜之中，也就是通过众圣徒的祈祷。这里提到，在这24位长老手中的香炉中，有众圣徒的祈祷作为香。这提醒我们，祈祷就是参与到对神敬拜中的方式。当我们去祈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参与到对神的敬拜。我想在很多时候，祈祷就是在提醒我们神在掌权。祈祷就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让我们可以拥有他的同在。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其实日常的祈祷有很大的价值。这祈祷就在提醒我们，我们生活中一直有神的同在。很多家庭慢慢远离神，其实是从什么开始？是从祈祷的缺失开始。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可能只是周日的基督徒，只是教堂里的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在家庭中并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来体现出我们的信仰。常常有的一个缺失就是祈祷的缺失。我想每个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每天有祈祷？早上的祈祷， 晚上的祈祷？有没有谢饭前的祷告？有没有生活中、工作中有些时候想起来的默祷？其实这些祷告就是在提醒我们神在我们生活中的参与。我想很多家庭中，我们的孩子们并没有真实的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很多时候也跟我们祈祷的缺失是有关系的。我知道很多好的家庭的例子都是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祷告，比如说胡红，我太太，她就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她反复跟我讲说，她妈妈对她影响最大的就是常常带着她一起祷告。我想当我们愿意从更多的祷告开始的时候，神也就会更多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掌权。我们可以用生命来更多的操练对神的敬拜，而祈祷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提醒我们，我们的家里面是神在掌权。那这样的一种祈祷的提醒，让我们更好来参与对神的敬拜。另外经文中也提到，舍己是对神的敬拜。在第九节的经文中提到说，耶稣配拿书卷，是因为他是被杀牺牲的羔羊。耶稣为了完成神的计划，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确认为是万王之王。而他也与我们分享他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和他一起作王。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有这样作王的权柄和身份。不过很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需要效法耶稣这位王使用自己权力的方式，也就是像他一样舍己。他曾经为我们舍去自己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在生活中不断效法他，进行这样的操练。我们可以在教会中学会为弟兄姐妹来舍己，比如说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拿出自己的时间、金钱去帮助他，甚至只是为他做一顿饭，可能都会给他带来很不一样的爱的感受。很多时候在家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坚持，放下自己的利益？其实在家庭生活中，有些时候夫妻吵架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道歉。我们的骄傲让我们很难去低头，很难去承认自己做错了。在这里我也省察自己，有些时候我跟胡红发生一些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也容易说是在那个时刻非常的坚持，就是不会说自己错。我想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样式。我们的信仰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操练舍己，特别是在家庭中，我们并非是去尝试成为家庭中掌控一切权力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会成为那个舍己、放下自己能力、放下自己意愿的人。我想这件事情并不只是说作为姊妹在家中的顺服，更是家中的领导、家中的弟兄可以用这样舍己的方式来领导整个家庭。这样愿意舍己的心，其实正是说明我们真正的和耶稣一起在作王。我想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应当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到对神的敬拜之中。最后，我想对敬拜的参与最为重要的，经文反复在强调的就是颂赞的重要。在第八节的经文中提到，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如何的唱新歌来敬拜赞美。在接下来11节的经文中也提到，有许多天使，他们千千万万的天使大声的赞美神。在之后又提到，在之后的第13节也提到，所有的被造之物一起来赞美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敬拜的范围 不断的在扩大，直到所有的参与者都向神发出这样的颂赞。希望这样一种天上敬拜的场景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真正的主旋律，让我们可以成为时刻愿意来颂赞主的基督徒。这也就包括我们在教堂中每个主日的敬拜，也包括我们在生活中每天的敬拜。在这里，这样的敬拜可以说是整个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也包括之前的第四章最为核心的强调。那第五章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成为了很多圣乐创作的启发。有可能很多诗班的弟兄姐妹会知道，这一段经文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曲子，亨德尔的弥赛亚的终曲《大哉圣羔羊曾被杀》的启发的来源。它就是在描写这样一个天上敬拜的场景。在那一个圣句中，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世界所知名的这样曲目中，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讲述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而曲目的终章就是这样一种天上所有的被造物在一起的敬拜。在这首曲子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此起彼伏的赞美声，而最后这样一首曲子就在不断重复的阿门中来作为结束，就像这里第十四节中四活物就说阿门一样。这此起彼伏的阿门曾经在这个曲子中汇成最后同声的一句阿门。特别希望今天仍然有诗班可以在这里为我们献上这样曲子，让我们可以去真实的去感受。我想大家可以回家去听一听，来体会那种天上宏大的赞美。但是我想，不论有没有今天的诗班，不论是不是这样的诗歌的声音现在就回响在我们的耳中，我想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带着自己的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真真正正的能发出这样的崇拜，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你仍然在掌权，我们也相信你所带来的敬拜是发自我们内心的，就恳求你在今天的崇拜之中再一次的复兴我们，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你复活的力量，也让这样复活的大能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更好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